弟兄姊妹，不知道在你过去的人生岁月当中，或者是到你现在为止，你有没有经历过很深重的忧愁、痛苦，或者是无了期的等待？你的心里有忧郁，可是没有人明白，又没有人可以倾诉。你有没有抱怨过，为什么上帝好像总是没有听我的祷告呢？今天我就透过这个小女子哈拿的经历，去看看上帝到底听不听祷告？那怎样的祷告他才会听呢？如果大家有留意的话，整本的《撒母耳记》呢，它讲述的是一个民族的兴衰，是关乎国家大事。但是在头两章呢，《撒母耳记》上的头两章，它却安插了一段儿女私情，一个小女子的遭遇。在这个故事里呢，我们看到神他不单单掌管民族历史，他也无微不至地关心每个人的处境。那这个故事呢，从一个家庭开始，就是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这个丈夫呢叫以利加拿，他是一个有名望又有钱的利未人，可以说他五代人呢，五代的祖先都是非常的成功富有的。他的生活看起来也相当的写意。经文说他有两个太太，用我们中国以前的话来说的话，他好像是在享受奇人之福啊。因为一个太太给他儿女，另一个太太呢给他爱情。虽然他有头有面，但是他的家庭呢也是有一本难念的经的。他的两个太太看起来就没有他那么的快乐。一个太太叫哈拿，丈夫爱她多一点，可是呢，她却不能生育。另外一个太太呢叫皮尼拿，皮尼拿知道丈夫爱哈拿比爱她更多，我相信她心里肯定很不是滋味。所以他就越发的和哈拿作对，取笑他没有孩子。这些的争执呢，在他们家每一年去到示罗献祭的期间就更加的激烈。尽管这个丈夫呢，给双份的祭肉给他所爱的妻子哈拿，但是哈拿面对着这个另外丈夫另外一个老婆的激怒顶撞，他心里的忧郁到一个地步是连饭都吃不下。经文是这样描写哈，他的对头就尽力的来刺激他，使他苦恼，年年都是这样。这个皮尼拿呢，总是刺激哈拿，使他哭泣，吃不下饭。那每年整个家庭去示罗敬拜上帝的时候，他们是住在帐幕里的。这个本来是一个开心、值得庆祝的日子，但是我们可以想象，如果你是哈拿的话，你会怎么样？我相信哈拿肯定是一个人躲起来，因为尽管他会听到隔壁他的对头一家大小在有欢声笑语，但是我相信他肯定不敢跑到他们那边去，而是自己躲起来，因为他怕那个皮尼拿会取笑他。所以你可以想象哈拿心里是多么的孤单。而那位丈夫以利加拿呢，他看起来好像一个不太晓得体贴的人。他怎么对哈拿说呢？他说：“哈拿啊，你为什么哭泣？为什么不吃饭？为什么心里难过呢？你有我不是比有10个儿子更好吗？”那从他的这一句话，我觉得他也有值得称赞的地方，因为这个以利加拿，他没有因为他的妻子不能给他生孩子就不爱他哈，反而他其实是爱这个哈拿比爱另外一个更多。但是呢，从他这句话来看呢，我们也看到他其实他不太懂得女人的心哈，他不太了解妻子的痛苦。那我相信可能他没有看过这本书哈，叫《男女大不同》。他的妻子现在最需要的不是丈夫来给他分析讲道理。此时此刻的哈拿，她需要的是丈夫对她的感受的一个认同，要有一种感同身受的理解哈。 那对于哈拿来说，在当时的希伯来人社会呢，一个女人的生育是很重要的，因为一个女人能够生育是代表神给她的一个很大的祝福，不然的话别人就会觉得哎，她肯定是受到神的惩罚，所以她不能生育。另外一方面，在家庭里面呢，她也可能因为不能生育而受家人的离弃疏远，甚至把她的地位降低，所以哈拿的处境是很悲哀的。相比起来，我们现在今天的妇女，在座的每一位，可能你们比哈拿就幸福多了。哈拿的情况是这么的凄凉，加上她的丈夫也不太了解她的感受，而另外一个女人呢，又跟她来作对，所以哈拿唯一的出路只有一个人，到耶和华的殿里去向神倾心吐意。那一章的10到18节这段经文呢，其实就是描述了迦拿祷告的情况，还有他祷告的内容。当他祷告之后呢，经文告诉我们，他和丈夫以利加拿回到家乡拉玛。后来耶和华顾念哈拿呢，哈拿就怀了孕，日子到了，他就生了一个儿子，就是后来我们所熟悉的先知撒母耳。那今天我讲到的题目是上帝听祷告，是一个问号啊。那很明显，在这段刚才我们读的经文里面，大家都很清楚了哈。从哈拿的祷告经历，这个题目的答案是很明显的，就是上帝听祷告的。但是或许你会问，上帝听祷告，那为什么我老是祷告，可是好像上帝老不听我的祷告，那为什么呢？那现在我们今天就从哈拿的祷告当中尝试去找出祷告的秘诀哈。那为什么上帝会听哈拿的祷告呢？首先我们从哈拿的祷告里面，我们看到他的祷告有几点很重要的值得我们去学习的哈。首先哈拿的祷告是一个敬畏神的祷告。在11节里面这里他向耶和华来祷告的时候，他对神的称呼是万军之耶和华哈。那这个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字呢，是以前没有人用过，是在撒母耳记上第一章才开始用，以后呢就常常出现在旧约的圣经里面。万军之耶和华，他的意思是全能者，这个称呼表达了对耶和华的一个敬畏，代表耶和华他是那位拥有主权、掌管天上地下所有能力的神。还有这个纪念我这句话呢，他的意思是代表他求神来带他行事的意思。所以你看到哈拿，他对神是非常非常的敬畏。他知道他祷告的那位的对象是全能的上帝，那这一点很重要，因为他祷告的对象影响他祷告的态度。正因为他知道这个是全能的上帝，一切的主权都在他的手里，所以祷告的人就只管顺服。这不像很多时候我们人祷告的时候，往往好像把神当成是黄大仙、观音菩萨，那些都不是人啊，不是神，只是任人差遣的偶像啊。今天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祷告的对象又是谁呢？我们是不是把神当成黄大仙，任我摆布呢？那第二点，哈拿的祷告是一个委身的祷告。哈拿他求神赐给他一个儿子，并且呢他答应如果神给他一个儿子的话，他会把儿子终身的归耶和华。他最后有一句话说，我就把他一生献给耶和华，不剃他的头。那这个不剃他的头是当时拿细尔人的规例，表示他们愿意把这个人分别为圣出来归神啊。这段拿细尔人的规例呢，记载在民数记的6章哈。 这里提到拿吉尔人有几个规律，首先呢，他们要戒除淡酒和浓酒，就不喝葡萄酒啊。第二呢，就是他们不用剃刀来剃头。第三就是他们不可走近死人。那哈拿的这个愿望呢，非常的不简单，因为在下一章里面我们看到哈拿他生了撒母耳，在孩子断奶之后大约三岁的时候，他就把孩子带到圣殿去献给神，而且呢他是给以利这位年纪老迈的大祭司来看管。还有哈拿他送了孩子去圣殿以后呢，他每年只能够看孩子一次，那这就等于你把你的孩子三岁了，你就把他带到船堂来，你说江牧师，你来给我看管这个孩子吧，你愿意吗？或者是你的孙子孙女哈，可能你会说，牧师，我愿意交出来，可是你未必肯收哈。但是你放心哈，如果我不收的话，你还有另外一个选择，就是交给罗牧师哈，我相信他可能会愿意给你来看的哈。那因着哈拿对上帝的这个敬虔委身，上帝大大的来祝福他，所以到了撒母耳记上第二章呢，那里记载耶和华眷顾哈拿，他在怀孕，然后呢生了三个儿子两个女儿哈，上帝大大的赐福给他。第三点，哈拿的祷告是一个谦卑的祷告。哈拿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他非常的谦卑。那从十一节到十八节呢，里面就出现了五次，分别有四次的使女，还有一次的婢女。他用这个称呼来称呼自己。十一节他说，你要是看顾使女的困苦，不忘记你的使女，赐给你的使女一个儿子哈。十六节他说，不要把你的使女看作不检点的女子，然后愿你的婢女在你眼前蒙恩。可见哈拿他是多么的谦卑。那我们也想一下，每一次当我去到神面前祷告的时候，我是不是像哈拿那么的谦卑呢？我有没有看到自己是何等的卑微？还是觉得，哎呀，每一次我来到上帝你面前，我是给你面子啊，所以上帝你该听我的祷告，你应该应允我的祷告呢？第四，哈拿的祷告是一个迫切的祷告。经文第十节和十五节这样形容哈拿的心情，哈拿心里愁苦，就痛痛的哭泣，然后呢他自己说，我是心里愁苦的妇人，然后在耶和华的面前倾心吐意。那哈拿心里愁苦是说他的灵里是非常的痛苦，所以他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他是倾心吐意。这个倾心吐意翻译出来呢，是把整个生命都倾倒出来的意思。你可以看到他的祷告是何等的迫切。弟兄姊妹，当你祷告的时候，你是不是向神倾心吐意？还是有时候我们来到神面前就是说基督徒每一天要神要来灵修要读经祷告，那祷告就喃喃自语几句话就敷衍过去了，就像一个例行的公事，我们是不是这样子呢？怎么样才算是倾心吐意呢？其实我想这个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你是像一个孩子一样，在你的父母面前你想到什么你就跟他来讲，你不用包装你的言语，你可以很单纯的直接简单的说出来。第二点呢，就是因为你为某个事情你非常的焦急，你恳求祈求到一个地步，是你把整个人的情感都投入进去。我想在圣经里面，耶稣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哈。在传堂开荒的头几个月我特别经历很深哈，因为当时 Keith 也还没有到，那时候就只有我一个在办公室。我还记得有一次 讲到星期天就讲到了，可是我星期五还一点都没有动，只是看完了经文分析了，可是到底要说什么呢？我一点概念都没有，我很着急。所以有一天下午，我就跪在那个窗前，我那个垫子上面，我就一直在祷告，也为传堂前面到底应该怎么走呢？我就一直祷告，也不知道祷告了多久，反正一直祷告，心里就很大的感动，然后眼泪也一直流。然后突然呢，就有个人按门铃啊，我就很慌张，因为自己都好像一个花脸猫我们叫哈，就很不好意思，擦干眼泪就出去。原来是来给我们做那个教会保险的那个经纪人，然后他看到我就吓了一跳，你怎么了？我说没事，我只是祷告啊，太有感触了，太有感动了而已，没事的，是祷告感动而已啊。所以那时候是非常深的感受哈。弟兄姊妹，你有没有为你的自己来到神面前倾心吐意的来祷告呢？还有哈拿的祷告是一个恒切的祷告，哈拿的困难只有他自己知道，只有上帝知道，所以他来到耶和华的面前，他不是祷告一次，而且也不是匆匆忙忙的祷告几句话就算了，他而是来到神的面前祷告了很久。而且呢，他说他因为极度的愁苦和激动就一直倾诉到现在，意思呢是说他坚持不舍长时间的来等候上帝。当你看重一件事情的时候，你一定愿意来付代价，持续不断的来去祷告。你有这样的经历吗？我记得信主了之后我就开始为我的家人来祷告就为他们信主来祷告，一直其实祷告到今天我还是为他们来祷告我记得曾经有3年，我是除了每一天为他们信主祷告以外，还每天写那个日记。不过写了3年我就受不了了，真的就连续写了三年就停了，但是祷告还是继续哈。有时候你也会觉得哎呀，好像天天祷告同样的事情很闷呢，但是尽管看起来好像很闷，但是你看中那件事情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坚持为家人来祷告我现在也是每天为家人的健康，为他们的平安来祷告。第6，哈拿的祷告是一个信心的祷告。从何见得他的信心呢？18、19节呢，就说哈拿祷告之后呢，他就回去并且吃饭，脸上也再没有愁容。然后第二天呢，他就清早起来去敬拜神。他祷告之前，他之前很忧郁的时候，他是饭也吃不下，可是到他祷告之后呢，他就一切恢复正常哈，他去吃饭，而且呢他脸上没有愁容了他也去敬拜上帝，那显示他已经完完全全的把自己的问题交托给上帝，他凭信心来顺服和等候上帝的回应。我们对上帝的信心又如何呢？会不会每一次我们祷告完了，但是很快又握紧那些的问题，心里还是闷闷不乐，跟我们祷告之前没有什么分别？甚至有时候我们沮丧到一个地步，哎呀，上帝，我连去敬拜的心情都没有，所以算了，牧师，明天我不来了，因为我没有心情哈，我不去敬拜了，会不会这样呢？哈，我记得10几年前我去国内工作哈，我工作的地方就是那个北京天津的东北面哈，承德那个，然后有个三角尖的那个地方哈。那时候我曾经有好几次的经历，就是我相信虽然过程当中一直出一个问题，出了又出一个问题，但是那时候因为在我去应聘整个过程当中，我很深的经历上帝要我去这个服事，所以尽管后面我经历很多的困难，其中一个就是一切好像都可以了， 都可以去的时候，突然之间我妈妈的心脏出了问题，哇，那时候我就很担心，那如果她真要动手术的话，那可能我就真的不能去。可是我当时又很有信心，我就说，上帝，你畅通他的血管，我知道你一定可以医治他，我相信我最终一定要一定可以去到这个地方。所以后来当我陪妈妈去检查之后，她出来还在那个病床上，她就跟我说，医生说我没问题，我的血管不至于到那个地步要动手术。所以就是因为那些的经历，也成为我往后在那几年工作的时候一个很大的动力，因为我很清楚的知道是上帝要我去到那里，而且他会与我同在。好，现在我们看一下哈拿的生命给我们一些什么的反思和学习哈。从哈拿的祷告，我们看到上帝是拥有最终的主权。那哈拿最初不能生育，经文呢是这样说的，耶和华使哈拿不能怀孕。可能你会说，那为什么上帝不给她怀孕呢？尽管我们不明白，但是我们相信上帝一定有他的美意。而经文里面其实也有一个意思，就是上帝最清楚知道他需要什么，上帝是为了他的好处。可能当时因为某些的因素，哈拿不适宜怀孕，也可能她怀孕的最佳的时机还没有来到哈。可是后来哈拿祷告之后，上帝的主权同样的彰显，上帝赐给她一个儿子。哈拿最后她说，她这个儿子呢是从耶和华那里求来的。很显然上帝听了哈拿的祷告，像诗篇127:3也这样说，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第二点，上帝是高举谦卑者。哈拿他受尽了对头的气，他心里十分的愁苦，但是当他谦卑来到上帝面前来求的时候，结果呢，上帝应允了他的祷告。以后他没有再给那个对头看不起，他终于可以抬起头来。正如马太福音23:12这样说，我们一起读哈，凡高抬自己的必被降卑，凡自己谦卑的必被升高。上帝是高举谦卑者的神。第三点，上帝知道我们心中所想。那哈拿祷告的方式呢，经文这样形容啊，他说原来哈拿是在心中诉说，只见他的嘴唇在动，却听不见他的声音，因此以利以为他是个喝醉了酒的女人。哈拿没有说出话来，可是上帝仍然听到他的心声。你有没有试过？我自己也试过，我试过连祷告的力量都没有，我连说出来的力都没有，我只能跪下来，就是心中默默的来祷告，但是神仍然听我们的祷告。因为上帝是那位全知全能的神，在我们还没有祷告以前呢，其实他已经知道我们的需要。那可能你会问，那我们为什么还要祷告呢？上帝既然已经知道我的心声，上帝希望我们透过祷告来亲近他，与他建立亲密的关系，同时呢也学习来倚靠他。第四点，上帝是那位乐于施恩典怜悯的神。17，以利给哈拿做了一个祝福啊，他说，平平安安的回去吧，愿以色列的神把你向他所求的赐给你。以利为哈拿祷告祝福，没多久哈拿就怀孕了。那大祭司以利，他曾经为以色列做过很多的贡献，但是随着他的年纪越大，他的领导也越来越有问题，人民也越来越放肆啊。哈拿在圣殿祷告的时候，他没有讲出声，他只是喃喃自语，以利以为他喝醉了酒。但是他明白真相之后呢，就为哈拿来祝福。哈拿得到以利的祝福以后，他就不再带愁容，最后也真的得到一个儿子。那以利这个越来越糊涂的祭司，他曾经被上帝责备， 但是他的祝福上帝也成全，可以看到上帝是一个乐于施恩典怜悯的神。最后我们有一些的应用啊，首先我们可以学习去做的是让神介入你的困难当中。也许你正在经历一件不为人知的忧患困苦，没有人能够明白你，但是我要告诉你，上帝明白你。没有一件事情大到一个地步是上帝理不了的，也没有一件事情小到上帝不愿意去理会的。上帝不单单掌管国家大事，他也同时顾念我们每一个人的困苦。上帝有恩慈，他垂听祷告，你可以放心地将你的痛苦、你的渴望带到神的面前，让他来介入你的困难。第二点，我们要顺服神的主权。也许有弟兄姊妹说，哎呀，我也像哈拿一样祷告啊，但是为什么神没有应允我呢？为什么神不是每一次也听我的祷告呢？其实我们看看圣经里面啊，里面有两个很实际的例子，我们可以看一下。第一个是使徒保罗的，使徒保罗他曾经三次的求神医治他的病，可是上帝没有。哥林多后书十二章九节，保罗他领受到上帝这样对他说，我们一起念哈，我的恩典是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另外一个例子是耶稣基督自己哈，他在客西马尼园他也祈求，我们一起念，阿爸父啊，你凡事都能做，求你叫这杯离开我，但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旨意。我们也知道上帝没有把这个杯撤去，耶稣的这个祷告哈，他也没有得到神的应允，他还是要为我们走上这个十字架。那从这里我们也看到神听祷告，但是有时候他也会不听儿女的祷告，但是有几个很重要的因素，他是为了，第一个是为了彰显他的能力，第二个呢是为了完成他的计划，第三个原因是让信徒更深的经历神。那撒母耳记上一节哈拿的祷告是一个反映他困苦然后来到神面前一个痛苦的祷告，但是到第二章呢，哈拿同样发出第二次的祷告，可是这个是一个喜乐的祷告。如果没有第一次的祷告，就没有他第二次祷告的喜乐。有时候呢，神他会挑选，精心的挑选一些的信徒来经历人生一些特别的苦难，为了让他们透过苦难更深的来经历神自己。第三个我们可以学习的是做一个祷告的人，我们要学习哈拿的榜样，做一个祷告的人。其实在几个方面我们可以应用的，首先是我们个人的。我记得三月的时候，我们那个拆船的年会，我们也鼓励大家，今年你为自己定一个目标哈，不用很伟大，从一小步开始，你就为一个祷告对象来祷告，为一个福音对象来祷告，带领他今年要把他带到神面前归主。你愿意吗？为你的福音对象来祷告，还有就是为你自己的生命，为你的家人，特别是没信主的家人来祷告。那第二个呢，是教会性的。下个月开始，我们会每个月举行教会的祷告会，我们也会有爱言，希望我们在主里更深的凝聚起来，也一同在祷告里面，我们更加的一起的同行。你可以就是给自己立一个目标，就是我要跟教会弟兄姊妹一起来为教会祷告，也成为别人的祝福。另外一个是跨网络的一个祷告啊， 啊，最近香港发生很多的事情，很多的教会都自发的来啊搞很多的为香港祷告的聚会，但是我希望我们不是当香港有什么大事有困难发生的时候我们才来为香港祷告，而是我们要恒常的为这个城市来守望，因为其实我们每一天都是在打属灵的仗，与撒旦来争夺人的灵魂。求神帮助香港的教会能建立跨宗派的跨区教会的祷告啊，我们柴湾区的教会呢，我们也是有不同的宗派不同的教会，我们现在每个月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也开始每一次首先为香港来祷告，甚至在职场上我们弟兄姊妹来自不同的教会不同的宗派，我们也可以凝聚起来一起来为香港来祷告。最后如果大家回去看撒母耳记上下两卷书的时候，其实它本来是一本书，你会发现撒母耳记呢，它是以哈拿的祷告开始，以大卫的祷告结束，中间有很多很多的祷告。第二章哈拿的祷告和撒母耳下22章大卫的祷告是连成一气的。哈拿的祷告，上帝应允了，给他赐给他一个儿子撒母耳，成为以色列的先知，透过这个先知高牧了以色列两位的王。所以你看到一个小女子的祷告，她虽然是一个平凡的女人，可是她的属灵生命一点也不平凡，她的祷告上帝也会听，上帝也透过这个小女子的祷告让她成为整个民族的一个祝福。我们从哈拿的祷告看到她的信心和委身，但愿哈拿的生命也激励我们成为一个敬畏上帝信靠上帝委身上帝的祷告的人。我们一同低头祷告。亲爱主，我们感谢你，你虽然是那位伟大尊贵的主，你却愿意垂听我们这些卑微的人的祷告，因为你是那位满有恩慈怜悯又爱我们到底的主。主，我为我们在座每一位弟兄姊妹来祷告，如果他们当中心里有很大的困苦没法来向人倾诉的话，主啊，愿意他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你纪念他们。求神，感谢神，你借着哈拿这位小女子的祷告来鼓励我们，让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倾心吐意。求你赐给我们有哈拿的信心和委身的心智，以致我们能更深的经历你。愿神你使用我们的祷告成为多人的祝福。我们同心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